渔旅的妇女获得解脱。路加福音13:10-17。安息日的时候，耶稣在会堂里教导人。那里有一个女人，被病灵附身18年，总是弯腰曲背，完全不能挺身直立。耶稣见了他，叫他过来，对他说：女人，你的病得解脱了，便给他复手。他立刻挺直身子，并赞美天主。但会堂长因耶稣在安息日治病而气愤，他对群众这样回应说：有6天是应当工作的，在那6天内你们可以来求医，在安息日却不可以。主回答他说：假善人，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会把槽上的牛驴解开带去饮水吗？何况这个女人是亚伯拉罕的女儿，已被撒旦捆绑了18年，难道在安息日这一天不是必须解开她的捆绑吗？她说完了这话，所有与她作对的人都感到羞惭，全体群众因她所行的一切光荣事迹个个欢喜。路加福音将这个场景放在耶稣前往耶路撒冷的旅程中，那是他的命运之地，将在那里完成他的出谷。福音将耶稣的出谷事件与以色列民族脱离束缚获得自由的核心事件连接起来，那是培育以色列为上主子民的核心事件。当这位妇人被解开捆绑时，她成为耶稣要将全人类从捆绑中解放的预示。路加强调这件事与出谷记的连接，目的是指出耶稣的拯救行为是奇妙的事。这个词汇也用在旧约中，指的是上主对以色列的解放行动。这位妇人总是弯腰曲背，完全不能挺身直立，这种苦痛在今天许多老人家身上十分常见。除了病痛之外，这位妇人从未能与人面对面相见，因为她的世界局限在脚下的四周。路加描述她的情况是病灵附身的结果，那是扭曲并损毁人类生命的邪恶势力。耶稣的救赎行动将人从邪恶的势力中解放出来，这些邪恶的势力阻碍人生活在天主所乐意的圆满和自由中。妇人18年的病痛与以色列民族被摩阿布人征服18年，即18年受裴勒舍特人和阿孟子民压迫的经历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多年来的束缚并未摧毁这位妇人的内在力量，因为他仍然到会堂去朝拜上主。耶稣依照他的惯例于安息日到会堂里去教导人，这彰显上主持续对亚巴郎的后裔信守承诺，忠实到底。耶稣一看见他就中断了教导，叫妇人进到团体的中间，对他说：女人，你的病得解脱了。他就从长久的束缚中获得了自由，挺直了背，并赞美上主。妇人的赞美、群众的欢呼与宗教领袖的气氛形成鲜明的对比。当会堂长提出遵守安息日诫命的诠释时，不应认为他是恪守法律主义或心胸狭窄。梅瑟五书这样命令：当照上主你的天主吩咐的，遵守安息日，奉为圣日。6天你当劳作，做你一切工作， 第七天是上主你天主的安息日，你和你的子女、仆婢、牛驴、你所有的牲畜以及住在你城内的外邦人都不应做任何工作，好使你的仆婢能如你一样获得安息。守安息日为犹太民族维持其宗教身份和文化完整性是极其重要的。会堂长知道这位妇人犯的是慢性病，并没有性命之忧。耶稣当然可以选择别的日子，或等几个小时，太阳下山时再医治他。面对会堂长，耶稣绝对不是质疑守安息日的原则，因为他来到会堂就证明了他信守安息日的承诺。耶稣所挑战的是安息日规则的应用，并运用拉比的好方法进行辩论，即从较小的例子进入较大的例子。既然梅瑟五书在安息日的规定囊括了牛和驴，且既然犹太人的传统允许主人在安息日解开他的牛和驴以便牲口饮水，那么在安息日松绑这位亚伯郎之女长久以来的束缚是再恰当不过了。耶稣使这位妇女获得释放，彰显了安息日真正的本质，即纪念以色列民族脱离奴役。因为梅瑟五书的同一条诫命继续说，你应记得你在埃及地也曾做过奴隶，上主你的天主以大能的手和伸展的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为此上主你的天主吩咐你守安息日。当耶稣伸手为妇人复手时，圣化了安息日，因为这行动带给他自由，那是上主对所有子民的希望。反省一，为什么在安息日使这名妇人获得自由是最恰当的时刻？为什么说使这位妇人脱离束缚是尊敬并圣化安息日？二，慢性病的破坏性结果是迫使人脱离团体，你的团体能以什么方式来欢迎病人和伤残的人？三，我们能够区分身体上的治愈和全人的治愈，虽然我们没有治愈人的能力，但可以帮助他人获得治愈，例如同理他人的痛苦，在团体中支持他们，并以尊敬和爱来关怀他们。在治愈他人的过程中，我可以帮忙到什么？祈祷，带领人出谷的天主，你带领你的子民出离埃及，使他们脱离无止境的苦役。你设立安息日来纪念人类喜获自由，请使我挣脱那些束缚我生命的事物，使我获得自由，并助我成为你的工具，使他人也获得自由。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默观，安息日是天主圣化自由和停工休息的方法，请在安息日保留一些时间，不思考也不行动，只安歇在天主恩赐的自由内。行动，天主透过休息的恩赐愿意我们从无止境的奋斗中得到释放，你如何使这自由和安息成为神圣的，并用来光荣天主？